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讲第二次讲属灵征战。为什么要讲这样的事情呢？大家有没有觉得奇怪？就是说大家日子过得好好的，为什么总是要想征战的事情？特别是最近是一个最好不要讲征战的时候，因为最近在大选，对吧？中期选举吧，叫对，反正也是吵得沸沸扬扬。希望弟兄姐妹们心里都有平安，不管外面选的什么样子。为什么要讲属灵征战呢？因为属灵征战是我们基督徒时时刻刻都要警醒的事情，因为这是我们神圣的道路之上必定要经过的事情。而且我们说征战的时候，其实不是像这种大选一样每隔几年选一次。我记得美国选举蛮有意思的，参议员是两年选一次，众议员是两年选一次，我说错了，对。然后总统是四年选一次，然后参议员是六年选一次，然后每隔几年他们就忙活得不行。然后呢，好像就是很多时候他们做的事情都是忙着为了下一次选举，而不是忙着现在的事情。但是我们基督徒的属灵征战不是说我们准备一个大的战争，什么时候打一仗，打完了之后，然后我们就拍拍手就回家休息了。其实我们的征战其实是每时每刻都在我们身边的，因为我们面对的做每一个决定，不管这个决定的大小，都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大家同不同意？也许中午吃什么不是属灵征战，不，这事情之上的事情大概都是属灵征战，但是吃多吃少说不定也是一个属灵征战。 honestly、yeah、所以呢，我们其实是我们为什么要打征战呢？因为我们要对付自己的罪行，我们要对付世界的搅扰，我们还要对付圣灵的攻击，说错了，魔鬼的攻击。所以要忠实的走在主的心意里面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我们自己是一个麻烦，世界是一个麻烦，魔鬼是更大的麻烦，是没完没了的事情。所以呢，属灵征战，今天讲第二讲，大家记不记得第一讲讲的是什么？提醒一下，是路加福音的第四章。再提醒一下，是主耶稣禁食四十天之后受到魔鬼的引诱，他是用什么得胜呢？什么？神的话。因为魔鬼不管说什么，他说经上这样说，记不记得经上这样说，魔鬼可狠了。第三句话，魔鬼说经上这么说，你听下去应该没事的。他说经上说不可试探你的神，对不对？所以的话，上一次第一讲的是我们要战胜，要打赢属灵征战的第一要点是要读经。因为如果不懂神的话语的话，我们根本就没有一个根基来打这个战争，是不可能获胜。但是光有圣经也不行，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所以我圣经也读了很多年了，这些经文我也都记得，但是有的时候我就是不是很明白啊。也有弟兄姐妹也常问我这个问题，很好的一个问题。他说他就会问说，我为什么听不到神对我的讲话呢？因为圣经是又真又活，它应该是对我们，就是说在每一件事情上都有一个指导，都有一个实际的意义的。所以呢，就是像上个星期柔论的讲道里面也讲起过，他说圣经里其实没有具体的讲过你该找哪个工作，对吧？你该面对自己的事情怎么搞，比如配偶惹怒我们应该怎么办，圣经里有没有这样的经文？有它的意义在里面，但是没有具体的。然后孩子不听话怎么办？然后工作中关系怎么处理？这些事情看起来都是很小的一件事情，但是每一件事情对我们都有很大的挑战。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我觉得我有很多年自己感觉是节节败退，然后有的时候就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多年下来，神知道神有大能，但是我自己就是不能够获胜，让我感到很是沮丧灰心。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类似的感受。然后不仅个人有挑战，教会也有挑战。让我们超过个人，看看我们的教会。你想想看，我们这些人都没有受过正规的训练。我们大家一起想想，我们的恩信华人教会在2023年应该做哪些事工，在今后的5到10年应该如何的发展。 我们教会要结出果实，不至于在见主面前的时候羞愧，因为我们的闲散而羞愧。所以这些决定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征战。这个征战的困难在于，就是问题也不清楚，敌人也看不见，所以这样的仗是最难打的。所以我们如何在这样的事情上属灵真正得胜呢？今天我们就看一个故事。我觉得圣经里好的就在于，今天早上我们主日学的时候讲过，说有些人本来是蛮喜欢看剧的，后来现在不追剧了，因为发现圣经很好看。我也这么觉得，我觉得圣经里的故事很有意思，你每看一遍都有新的得着。这个故事其实是在教会第一次讲到的时候讲过的一个故事，但是这次我重新看的时候看到的事情跟原来又有不同的角度，所以非常非常有趣。好，让我们现在先做一个祷告，然后开始今天的正道。好，我们慈爱的天父，我们是真是这样的赞美感谢你，因为是你是我们的父神，你是如此的爱我们，而且我们也知道你的意念是何等的高，你的心思是何等的深，我们这些人实在是愚昧，无法理解你的心思意念。我们真是感谢你愿意来亲自的指教我们从你的创造当中，从圣经的记载当中从主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教导和工作，还有圣灵的感动，让我们可以来真正的认识你。所以我们真的是求你擦亮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可以看见，求你也打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可以听见，也求你敲打我们的心门，让我们真正的可以明白你的旨意。我们感谢主，愿你对我们说话。我们以上祷告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Amen。 所以下面我们其实有完整的经文。在我们看今天这个故事之前，我们先要讲一个重要的一个背景，就是因为今天讲的是彼得给外邦人哥尼流一家传福音然后施洗的事情，蛮简单的一个故事。但是这个故事不简单，就不简单它的背景里面，为什么呢？因为是这个事情挺有意思的。在使徒行传的开头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就给门徒们交代了他们的使命。我给大家念一下，这个上面没有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三节，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说神国的事。然后第六节，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锁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大家觉得这个大使命怎么样？挺正常的，对不对？我们现在就是做这样的事情，对吧？我们当中的刘志牧师是做missionary 施工的，目的就是要把所有福音传到所有的未得之民，包括各种各样的语言的障碍啊、地域的障碍啊，我们都要突破。所以呢，这在我们来看来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件事情，但是在犹太人看来，其实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是根本想不明白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犹太人一贯以来，他们就认为他们自己是神的选民。They are the chosen ones， 然后外邦人是不相干的事情，而且他们跟外邦人是不相往来的。所以在这里面他们犯了两个错误，也是很正常的错误，倒不是这里不是贬低犹太人，是非常，因为我们的理解都是有局限的，我们对我们理解的局限其实不需要怎么说呢，我们要长进，但是不用太对批评的太凶。为什么呢？因为当年神是说过的，选了亚伯拉罕，对不对？然后给雅各是给雅各起名叫以色列，对不对？所以这是神定义的。但是他们犯了一个小小的一个错误，也是一个可以原谅的一个错误，是他们认为自己就是唯一被选的，他们就没有听清楚当年神跟亚伯拉罕说的时候是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把这句话就错过了。所以我们人有的时候就会把一个还是很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把一个次序的事情看成是一个绝对的事情，我们说第一步重要，它就停在第一步了， 就像我们建房子一样的，你说打根基重要，但是你不能说你打完了根基就走人了，那永远也没有房子。所以这个事情还是要往前走的。所以他们把一个有次序的计划误以为是一个，就是说是一个终结点，他们认为自己是被选的，然后就结束了。他们第二个错误是也是一个很困难的一个错误。其实我们教会也面临这样的一个挣扎，就是说神教他们要圣洁，要 holy。 圣洁的意思就是要分别出来，让他们要从外邦中分别出来，不要跟外邦人通婚，不要跟吃外邦人东西，不要跟外邦人往来，不要做那些事情。但是神教他们做这些事情的根本的是目的是不要拜外邦的假神，这是最关键的。其实人不是问题，关键是不要去拜假神。所以但是这个事情的话，一不小心，因为律法主义，一不小心就把这根线，所以说其实法律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因为法律一分就黑白分明，其实世界上神的话很多时候它是一个两面上要挣扎的一件事情。所以犹太人在这个挣扎当中，他们就误会了这样一个事情，他们就跟外邦人真的不往来。所以有他们的这个误解如此的深刻，所以你看到刚才经文里面那个使徒问耶稣的那个问题就能看得出来，他们问的不是说主啊你的福音如何能够传到遍地呢，他们问的是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有没有看到？所以的话当时的那些使徒们，他们时间的限制和空间的限制是明明可知的，对他们来说是简直是无法超越的一个问题。所以今天这个故事是一个很重大的故事，不是一个稀松平常的小故事，是一个巨大的一个事情，而且发生在彼得的身上。大家觉得彼得是一个很容易讲话的人呢，还是一个很固执的人？彼得是非常容易讲话的吗？非常非常非常容易改变的一个人吗？不好弄的，他跟主耶稣也经常较劲儿，对吧？主耶稣我要上十字架，他说啥？万万不可。然后主耶稣说我给你洗脚，你不能洗我的脚。然后主耶稣说洗了脚就洗了脚之后你就干净了，你不洗脚就跟我没份。他说如果这样的话，把我脑袋也洗了吧。反正彼得总是没完没了的要跟主耶稣要较劲儿。所以彼得其实如果我是神，我说什么也不会选彼得做这件事，因为彼得应该是最难做的，对不对？所以今天希望我们看完这件今天这些经文之后，我希望大家知道，如果彼得能够做到的话，我们能不能做到？我们应该都能够做到，因为我盼望我们当中没有比彼得更倔的人。好，所以我们开始第一节。在该塞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他是个虔诚人，他和全家都敬畏神，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所以哥尼流是什么人呀？是不是犹太人？是不是犹太人？不是。然后他是不是混居在犹太人当中的一般的老百姓？也不是。他是罗马人，还是罗马的军官。百夫长不容易啊，管100个人呢。你们有没有？我不知道，请问大家有没有一个人管100个人呢？有没有人管我100个人呢？我管5个人就每天焦头烂额的，100个人怎么管得过来啊？真的不得了呀。所以呢，按理说你觉得犹太人应该喜欢这个人呢，还是不喜欢这个人？应该不喜欢。大家有没有听过汉奸这个事情啊？因为跟那个压迫我们的人合作的是被鄙视，是被大家要鄙视的。所以他是个罗马人，是来压迫犹太人，但是他是一个不一般的罗马人。他是个虔诚人，他和他全家都敬畏神，周济百姓，还常常祷告。他是个外邦人，他也祷告。祷告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呢？第三节，有一天约在深处，他在异象中明明看见神的一个使者进去到他那里说，哥尼流定睛看他，惊怕说，主啊什么事呢？天使说，你的祷告和你的周济达到神面前，以蒙纪念了。现在你当打发人往约珀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住在海边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房子在海边上。这个事情蛮好玩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如此清楚的听到神给你这样具体的命令过。有没有人有过？我反正没有这么具体过。不过这个故事很有意思啊，神给了他非常非常特别的 命令，让他让他地点人讲得清清楚楚的，而且讲为什么叫他去，说你的祷告神已经纪念。但是呢，这个时候呢，哥尼流并不知道整个事情的安排，这也是神跟我们讲话的一个特点。很多时候我们听到的时候只知道目前的事情，后面的事情只有神他自己知道。但是哥尼流并没有因为也没有纠缠不清，问神说你叫彼得来干嘛呢，对吧，我要不要准备一些食物呢，这些细枝末节的事情哥尼流都没有问。这是也是一个祷告的一个重要的一点啊，听到了神的命令呢，虽然不知道整个的事情呢，你就不要纠缠，但是当时的命令要搞清楚。这里我在往下讲之前也要解释一下，彼得住的地方有点奇怪。大家知不知道约珀不仅不是耶路撒冷，是一个一般犹太人不去的地方，这个地方叫撒玛利亚。撒玛利亚大家知不知道，大家应该比较熟悉吧。撒玛利亚所谓的叫一个杂种的地带。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我记得是以色列王国之后被亚述人抓走了之后，该死的亚述人把外邦人弄进来让他们通婚，所以那边人的话是反正不是很纯的犹太人，所以是犹太人都看不起的。所以主耶稣在给他们命令的时候特别把他讲出来，说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所以撒玛利亚是一个中间点，也是犹太人要突破的一个地方。那彼得是如何突破当时的那个传统观念跑到撒玛利亚去的呢？不是他自己愿意的。大家记不记得对使徒行传有没有人比较熟悉，当时使徒为什么四散在周围？有个叫斯蒂凡的人，大家记不记得是当时的一个执事，他在使徒行传第七章的时候被人用石头打死，被打死之后基督徒大大的受到迫害，所以从耶路撒冷他们就到了犹太全地，甚至到了撒玛利亚。所以彼得不是自愿出去的，而是被迫害出去的。所以神有的时候让我们做事情并不一定每个时候都是非常非常舒服的时候，有的时候是被迫害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是神的门徒，我们要有信心，就算受迫害的时候也有信心的出去。然后彼得呢，当时真的是住在撒玛利亚的约珀，住在一个叫削皮匠做皮的一个人的家里面。所以不管愿意不愿意，反正彼得当时已经走在神的心意里面，从耶路撒冷出来已经到了撒玛利亚。所以今天要做的事情是从撒玛利亚到外邦人，是等于是那个神的那个命令的最后一点。然后向他说话的天使去后，哥尼流叫了两个家人和常伺候他的一个虔诚兵来，把这事都述说给他们听，就打发他们往约珀去。所以哥尼流非常好，马上就顺服，然后呢也不是随便找人，他让敬畏神的手下和家人去找彼得。而且哥尼流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communicator， 上个星期我们刚刚讲过，我们要在主里面我们要学会交流。他没有把他看到的事情就是放在自己那里，他让他们去的时候就告诉他们，因为他们到了那边之后他们也需要跟彼得交流，你看到没有？因为当时没有 cell phone 也没有 email 之类，所以的话他要跟他们讲清楚，然后他们才可以跟彼得讲清楚。所以他做完了他的工作，然后就等在那里了。然后第九节，第二天他们行路将近那城，彼得约在午镇上房顶去祷告。所以圣经写的时候有的写的真棒，你看就一句话里面就把两个原来素昧平生的人就放到了一起。如果没有神，如果没有祷告的话，他们是不可能碰到的。所以用这个祷就凭着祷告把这两个人就放到了一起。而且有没有注意到那个彼得祷告的时间？午镇要吃饭的时候。我们一般祷告是早上起来的时候，有人是喜欢早上起来灵修的时候祷告，有的人是睡觉的时候喜欢祷告，但是一天当中多次祷告的人不多。但是如果大家仔细注意看的话，主耶稣在福音书里面的话他是常常祷告，所以彼得也有这个习惯，他常常祷告，中午的时候就上去祷告。 祷告了一半呢，怎么样呢？ well， 吃饭的时候到了，第十节，觉得饿了，想要吃。那家的人正预备饭的时候，彼得魂游向外，看见天开了，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系着四角，垂在地上，里面有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变天上的飞鸟。又有声音向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却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样一连三次，那物随即收回天上去了。所以我觉得神还是蛮幽默的，既然是吃饭的时候，神就给他看吃的东西，而且知道彼得饿了，这个时候跟他说的话他就比较能够敏感想这件事情。然后彼得还是头脑蛮清醒的，他一看就知道这些东西是旧约里面神说过不可以吃的东西。所以呢，他就跟神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都没有吃过。他是一直遵守旧约的律法，没有吃过这些东西。而且彼得好像是跟山有缘，大家记不记得彼得原来是在福音书里面三次不认主，是不是？然后后来还有主耶稣问他三次，你爱我吗？对，我想我也讲过山这个事情的意思。我们中文也有叫一而再，再而三，对吧？然后有的时候老师讲课也说，我说了又说的事情你们要怎么样啊，你们要记住，考试里肯定有的，对不对？所以主耶稣所以圣灵跟他讲三次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大家有没有觉得彼得好像跟以前没什么不一样？我给大家念一念彼得当年在主耶稣跟他说要上十字架的时候他的表现，大家听一听。那是马太福音的第十六章21-22节。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怎么样？这次又说，主啊，这是不可的。所以彼得他那个根深蒂固的想法真的是很深。我们也是一样的 by the way， 我们如果灵命不成长的话，这就是根本，因为我们知道的事情太多，每次神跟我们说一句话，我们都有话要回过去，是不是这样呢？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我经常跟神说，那你这个主意不好。但是神也没有放弃，反正跟他说了三遍。但是彼得还是不一样了，大家仔细看第十七节，彼得心里正在猜疑之间，不知所见的异象是什么意思。所以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当我们听到神的旨意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一般都是有一个，应该都是会挑战我们已知的事情，这是肯定的，对吧？所以我们的心理上应该是有些震动的。但是这个震动之后，我们人有的时候会做两件事情，都是不容易打赢属灵征战的。一个是犹豫不决，就觉得没有搞明白；第二个是叫 dismiss。哎，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Dismiss 就是拒绝，是一个学生最坏、最坏的习惯。大家知不知道？还有你们的小孩到了 teenager 的时候就会这样。你跟他说什么，你不懂的，有没有这样呢？我不知道有没有家里小孩长大一点了，觉得爸妈是不懂，所以 dismiss 是最可怕的一个问题。但是彼得在猜疑之间，你这个事情你不懂不要紧，你要知道自己不懂，然后仔细的思考，仔细的思考，因为这就给圣灵一个机会，可以继续跟我们解释 是什么样的问题。所以彼得就给圣灵留了一个机会，可以接着跟他讲话。所以呢，他在猜疑之间呢，而且圣灵也是的，他们我们总说 God never miss a beat， 神从来不会错过一步。马上哥尼流所猜的人已经到了西门的家，站在门外喊着问，有称呼彼得的西门住在这里没有？有意思啊，这个事情，哎，大家看了可能又不觉得有什么奇怪的，这也是神迹哎。因为彼得不是原来住在那里的，对不对？当时有没有网站？有没有 email？ 有没有 cell phone？ 有没有定位之类的？罗马人、哥尼流的人怎么会知道西门彼得住在这里？你们说是不是这样的？所以说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彼得还在上面，他还没有听见。虽然那些人到了，所以十九节说，彼得还思想那异象的时候，圣灵向他说，有三个人来找你，起来下去和他们同往，不要疑惑，因为是我才他们来的。这回神跟他讲就具体了，刚才讲那个异象的事情还比较难懂，这回说有三个人来找，你想他下去数一数就可以了嘛？如果来了俩那就不对，对不对？真是三个人，两个家人跟一个虔诚的兵。然后彼得还给他神还给了彼得圣灵给彼得一个非常清楚的一句话，说不要和他们同往，不要疑惑，因为知道彼得不会明白的，但说 just go 去就是了，因为是我才他们来的，所以只要有神的话就够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圣灵呢就给了彼得进一步的指示，越来越清楚了。然后于是彼得下去见那些人，说我就是你们所找的人，你们来为什么缘故？他们说，百夫长哥尼流是个义人，敬畏神，为犹太通国所称赞，他们因为圣天使指示叫他，请你到他家里去听你的话。你看，这是刚才哥尼流跟这些人讲的，这些人又讲给彼得听。所以 这又回到上个星期那个罗伦牧师讲到说，我们除非能够跟神有交流，我们之间是没有交流的，就是我们的交流就是神跟我们各个人讲的，我们串在一起就知道神的心意了，所以就是这么一回事情。然后呢，彼得就请他们进去住了一宿，次日起身叫他和他们同去，还有约珀的几个弟兄同着他去。所以这个时候呢，其实就像哥尼流其实也没有完全明白，哥尼流只知道彼得要来讲一些事情，彼得也没有完全明白，他只知道他要去一下。但是他跟彼得跟哥尼流一样，马上顺服，对吧？他就去了，并没有说我过一段时间，你们先回去，我过一段时间我这里打点，我忙得很，你先走吧。然后呢，他这个还有一点，他跟以前不一样。彼得以前是爱干嘛就干嘛，自己就动了。这次呢，他非常有智慧的带了几个弟兄同去，显然这说明他做事情很慎重，他相信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需要有多人的陪伴和见证。所以彼得做事情，大家没看到彼得做事情跟以前在福音书里面已经很不一样了吧，对吧？稳重，然后顺服。又次日他们进入该撒利亚，哥尼流已经请了他的亲属密友等候他们。该撒利亚在那个撒玛利亚的北边一点，沿着海边，所以上去的话要一天多的路程，好像一天的路程。然后亲属密友等候他们，这个里面我们经常说什么是信心，这就是信心。你说神叫你请一个人过来，你也不知道那个人要讲什么，你会不会请一大堆人在这看着，万一出了丑怎么办呢？你说是不是？所以哥尼流相信肯定有好的事情，好的事情他不愿意独吞，所以他把他的亲属啊、好朋友啊都叫来了，等在这里，说明他当时等的时候是满怀盼望的呢，还是胆战心惊的呢？肯定是满怀盼望的，高高兴兴的，对不对？很开心等着彼得来。然后彼得一进去，哥尼流就迎接他，俯伏在他脚前拜他。彼得拉他说，你起来，我也是人。所以哥尼流想，神叫来的肯定是个大人物，马上就拜了。这个时候彼得也克服他以前的那种特点，彼得以前也是比较喜欢牛逼哄哄的，比较骄傲的一个人，对不对？但这次马上就跟他说，你起来，我也是人。所以彼得的谦卑在这里就可以显出来了。 然后彼得就聊天了，这回讲明白了，对吧？他也没有一篇道准备好来跟他们讲，他就跟他们就问。彼得和他说这话进去，见有好些人在那里聚集，就对他们说：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来往本是不合理的，但神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洁净的，所以我被请的时候就不推辞而来。现在请问你们叫我来有什么意思呢？我请问大家，你如果是哥尼流的事，你如果是哥尼流，你听这句话会感觉怎么样啊？这彼得显然没有受过中国的教育啊，讲话多没有礼貌啊，对吧？他这句话明明是说你们是不洁净的，我之所以来是因为神叫我来的，神说你们不应该是算作不洁净的。所以如果没有圣灵的感动的话，讲到这句话两方面就白了，你们同意不同意，对吧？但是你没看到彼得很诚实，他没有把这些东西藏起来，他知道什么他就讲了什么，原原本本的说我们本来是这样的，这个其实哥尼流也知道的，对吧？但是呢他说神叫我来就到了，你叫我来有什么意思？所以呢坦诚也是交流在祷告当中的交流的一个重要的一点，我们祷告之后我们就可以坦诚的交流。然后哥尼流也没有隐瞒，就很坦诚的说，前四天这个时候我在家中守着申初的祷告，忽然有一个人穿着光明的衣裳，申初是早上，对不对？所以是哥尼流的祷告先在申初，然后那个彼得是在午正，所以的话圣灵是持续在做工。忽然有一个人穿着光明的衣裳站在我面前说，哥尼流，你的祷告已蒙垂听，你的周祭达到神面前已蒙纪念了，你打发人往约珀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住在海边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所以我立时打发人去请你，你来了很好，现今我们都在神面前，要听主所吩咐你的一切话。所以圣经里面有的时候蛮有意思的，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件事情已经重复了三次了，发生的时候说了一次，然后他们的家人和兵跟彼得说了一次，现在哥尼流又说了一次。我们一般人就想这个事情说了三遍也没有什么进展啊，对吧？好像没有什么进展。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彼得就领会到了，你看到没有？所以的话神对我们讲话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思考，你可以疑惑很长的时间，甚至可以比如说他们跟你讲一遍你不明白，再讲一遍也不一定明白，但再讲一遍慢慢慢慢慢慢慢慢的你就明白了。所以彼得就开口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大家觉得这句话怎么样？有没有觉得惊天动地啊？这是惊天动地的事情啊！因为彼得不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他没有说通过很多的逻辑推理啊之类的才把这件事情搞明白，他就是根据神把他们这两个人放到一起，加上那个意象，加上看到哥尼流他们，他就真的就一下子就明白。所以神的道理其实不是那么难明白，我们愿意祷告是能够明白的。彼得在这里认识到了福音的普世性，他知道福音不限于犹太人，对他来说是革命性的认识，对福音来说是一个突破性的一句话，非常的重要。然后彼得就开始传福音了，就是他马上就明白了，如果是这样的话他这里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把福音讲给他们听。所以开始讲，神借着耶稣基督传和平的福音，将这道赐给以色列人，这话在约翰宣传洗礼以后从加利利起传遍了犹太，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他在犹太人之地并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事由我们做见证，他们竟把他挂在木头上杀了， 第三日神叫他复活显现出来，不是显现给众人看的，是显现给神预先所拣选为他所见证的人看。这是就是我们这些在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和他同吃同喝的人，他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证明他是神所立定的，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众先知也为他做见证说，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大家觉得彼得讲的怎么样？言简意赅就把福音就讲给了哥尼流和他的家人听，而且他也很注意听众，他有没有从旧约讲，有没有讲以赛亚书啊，旧约的预言啊，都没有讲，切入要点，直接就讲主耶稣基督，而且讲了三件事情，最重要的事情，主耶稣基督的身份是神派来的，神的儿子，他的在世上的工作，然后他的受死和复活，最后跟他们讲，信耶稣蒙赦罪的真理。所以的话，真是短短一段话。所以我们经常说传福音是跟别人讲什么，是讲这些事情，不是讲得了福音我们就可以在世上得安宁，不是讲我们在世上就必定有健康，不是讲在这个世上我们的工作就非常的顺利，我们的工资就非常的高，不是讲我们的绿卡要拿就拿到，也不是简简单的讲就是说你可以得永生，不是功利性的福音，而是得蒙赦罪，这是最重要的事情。所以彼得就把福音讲出来了，然后神就做工了。44节，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浇在外邦人身上，就都稀奇，因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伟大。所以这段如果大家熟悉的话，跟那个使徒行传第二章圣灵降下来，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下来是遥相呼应的，当时也是这样的场景。一旦圣灵降下来的时候，这些人就会说别的地方的语言，然后别人是听得懂的，然后就知道这些人本来是不应该说这些话的。比如说这些罗马人忽然开始讲起亚兰文称赞神的话，他们就知道这个事情是一个神迹，真的圣灵降在他们身上了。所以呢，你看在彼得做祷告之后，哥尼流顺服，彼得顺服的时候，然后圣灵就做工印证这一切的事情，然后彼得就知道了这真的是神在做工。于是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就奉父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他们又请彼得住了几天。所以呢，彼得呢不仅在思想上面突破了这个局限，更加是在行动上他做到了，他为哥尼流一家施洗，更加是与他们住了几天。大家觉得彼得在哥尼流家住几天是一件小事情吗？又是大事情啊，因为本来他们跟外邦人是不可以有来往的，而且他们肯定说句老实话，吃的东西估计也不符合犹太人的规定，住的地方也不规定，也不属于犹太人说的所谓的洁净。所以的话，如果仔细想一想的话，所以彼得是在犹太人看来是不洁净不洁净不洁净，是不是这样呢？但是彼得因为他在神里面，他知道他做这件事情是洁净的洁净的洁净的。所以彼得现在他对洁净的定义，成为他自己从来以前从律法上面的定义，从犹太人传统的定义，变成了神的定义。因为他知道神是不偏待人的，所有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所以他这回看整个这个看待是非的事情，整个眼光都已经转变了。这就是我们属灵征战的根本的目的。我们属灵征战的根本的目的就是要把我们原有的属世的智慧，我们原有的世界观，原有的价值观都放下来， 换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看待一切的价值，看待我们周围的人。所以整个这个故事讲的就是哥尼流跟彼得一起祷告，然后彼得在祷告当中与神同行，成功的克服了自己的局限，而成就神的旨意，在这个福音从犹太人到外邦人当中起了一个重大的作用。虽然我们后来知道外邦人的使徒是保罗，但是彼得这件事情有至关重要，而且这件事情本身还虽然重要，但并不是最最重要的，因为后来在十五章在耶路撒冷大会的时候，彼得之所以能够站起来支持保罗说外邦人不需要受割礼，是这些事情是他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学来的。所以的话，神真的是在彼得身上下了很大的功夫，来让他能够行出这样的事情。那听完这个故事了，这个故事蛮好玩的，大家听完了说哦，这是蛮大的一件事情，但是是彼得当年做的，这些事情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觉得我们来再回顾一下刚才的这个过程。第一，彼得午餐的时候在房顶上祷告，所以第一个功课是我们要常常祷告。可以回到前面克勇读的那一段，那些经节，那应该比较方便。对，第一个是常常祷告，第二是祷告的时候既要听也要说，说错了也可以的。你没有发现，大家没有发现很放松的，你可以跟神说，因为但是你说错你会知道你说的跟神说的不一样，对吧？所以我们要聆听圣灵的话，然后可以回答，而且回答错了也不要紧，但是回答错了之后不要坚持。这一点要跟大家讲，就是说如果我们真心祷告的话，每一次神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都会经历一个 crisis， 我们都应该经历过一个危机。如果我们真心祷告，神真的跟我们讲话的话，我们应该有一个信仰危机，因为我们原有的基石要被神挪动了，所以这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而且是应该发生的事情。如果我们常常没有信仰的危机的话，我们要问自己，我们为什么没有挣扎？然后有信仰危机的时候彼得没有放弃，他宁愿在那里猜疑挣扎，他没有放弃，就说神你说的我不能懂，就忘记了。然后再到后面下面一个然后他继续的思想，而且思想的时候也就是看神做的其他的事情。你看这里是神把那些人叫到这里面，所以彼得就开始看到了神对他前面的那个意象的一个呼应印证，所以他持续的跟他原来的那个疑惑开始在挣扎。然后挣扎之后呢，然后他就请他们进去，然后就过去了，跟他们就去了哥尼流那边，这是叫顺服。他顺服神，然后就去了，愿意跟随圣灵的引领。然后他说我也是人，所以在他在祷告当中他保持一颗谦卑的心。然后彼得就开口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所以呢在这个时候他就开始明白神的心意，然后说话的时候他一明白的时候，神就把圣灵降下，他就更加的知道神的心意。然后最后说，有什么可以禁止我们不给他们施洗呢？这个很有意思，大家有没有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学习的时候是一个双负的一件事情，原来我们以为不可的事情，现在发现原来是可以的。他觉得没有什么可以禁，当年是觉得绝对不可以的事情，现在就可以了。所以大家看到整个过程就是彼得在祷告当中听到神的话，产生信仰危机，不断的思考，虽然不理解但是可以顺服，在顺服中不断的看到神的印证，神的印证，最后他就成就了神的旨意，他就自己也经历了神的大能，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这就是祷告的一个意义，对我们每个人都是同样的一个意义。 当中有几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大家要记住。第一个是聆听要重于讲话。如果大家觉得不容易听到神讲话的时候，你祷告的时候当中可以留很长的时间空白在那里面，你就静心的等着就可以了，聆听，等待神跟你讲话。哦，当然我刚才我再提醒大家一下，祷告必须在熟悉圣经的基础之上，因为神跟你的讲话是不应该不偏离圣经的。如果我们对圣经不熟悉的话，有的时候可能是我们自己的胡思乱想，而不是圣灵对我们讲话，这点我们要警醒，要听圣灵的话。因为圣灵的话毕竟是把圣经里的话给我们更明白的讲清楚，在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做。第二件事情是顺服要先于理解，因为神的心意是何等的深，很多时候在当时的时候我们是不可能完完全全的知道神的心意的。比如我们这两个教会的合一是出于顺服而不是出于理解，就像有人就会说了，你看这个教会现在也不完美啊，是这样的，但是我们相信我们是顺服主，一步一步在走，我们到最后一天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理解这两个教会合一是有多么的重要，是有多么的符合神的心意啊。最后是要让神的工作来胜于自己的困惑，因为我们总是要困惑的，但是神的工作总是要成就的。所以的话，我们要聆听，我们要顺服，我们要看见神的工作。然后呢，你就看到在祷告当中，所以彼得从他原来常常阻挡神，到这一次侍奉神，一个180度的完全的转变。我们也盼望我们弟兄姐妹们也能常常在祷告中有这样的转变。最后讲几件比较实际的事情。第一个是我们在每件事情中都要祷告中遵从神的旨意，不然就会凭自己的意思阻挡神打属灵的败仗。因为我们都是喜欢做事情的，我也是一个做事情的人，我的习惯都是很多时候说句老实话是先做了然后才想起来没有问神。因为在英文里面有一句话叫 Don't stand there, do something， 就是说不要站在那儿，你做点事儿嘛，对吧？但是我们在神里面是 Don't do something, stand there， 是不要先做一些事情，要先站住，要在祷告中求问神再做事情。特别是教会，你看我们有这么多人，如果每个人都凭着自己的意思做点事情，这个教会就乱糟糟的，根本就没有神的美意可以看得出来，要警醒这件事情。然后有一位布道家，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叫 Charles Spurgeon， 中文叫斯布珍，很有名的一个牧师。他说 ：“All ministries, therefore, must be subject to this test. If they do not glorify Christ, they are not of the Holy Spirit。”就是说，我们做的任何的事情，如果不是荣耀神的话，就不是从圣灵而来的，如果不是从圣灵而来的，那就是我们的己意或者是魔鬼的攻击，都是对神的工作是有害的。告诉大家一下，对神工作无益的事情是有害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警醒，我们要祷告，寻求圣灵的引领，然后我们再开始侍奉。这就是教会侍奉的要点。我们教会不是一个俱乐部，也不是一个慈善所，也不是一个。逢年过节开 party 的一个地方，不是说我们不搞一些活动来吸引跟周围的人交流啊之类，当然也这样，也不是我们弟兄姐妹们也没有一些美好的交流，这些都有，但是最根本的目的我们是寻求神。第二件事情要提醒大家的是，神的旨意是在我们多人的祷告中印证出来的。大家今天这故事有没有看到哥尼流跟那个彼得彼此印证。所以在马太福音第18章写道，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一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我讲这件事情就是特别要提醒大家，第一件事情提醒大家要常常祷告，个人要祷告。第二件事情提醒大家要参加教会的祷告会，因为这是我们每一个会员的 commitment， 这是你们当年签字的时候你们的保证，每一个人的保证，这是大家的尾声。 那但是住得远怎么办呢？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因为现在教会祷告会在网上也有，我知道江华姐妹和那个任叶姐妹还有学子姐妹，基本上每个星期三都是在网上教会那个网站上面，那个 room 上面的，所以的话，距离不是问题，所以大家要做是可以做到的，但是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我们的教会要往前走的话，我们必须有常常在一起的合一的机会。我知道大家常常讲我们要常常在一起要 fellowship， 我们要团契交通，但是其实教会的合一有四件重要的事情，一个是 corporate prayer， 就是说教会的祷告会，第二个是 corporate worship， 就是星期天的敬拜，第三个是 corporate communion， 就是我们在一起领圣餐，这是有意义的，不是说我们吃个饼喝点葡萄汁。第四个当然也是团契交通，所以是我们有四个非常，我可能还忘了一个，因为至少有四个，就是我们要一起祷告，一起敬拜听到，一起领圣餐，然后一起团契交通，这样我们教会才可能有合一的身体。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知道，比如说有人如果摔伤了之后，他们有一个过程叫后面要做叫 physical therapy， 物理治疗，要 recovery， 他们要怎么样，要做很多事情，整个身体都要一起动啊之类的，每个肌肉都要灵活起来，因为否则都是僵在那里的。所以如果我们这个教会不常常有在一起的祷告，不常常有在一起的交流的话，我们是不可能建立成一个符合神心意的教会的。所以这是有多么的重要，我知道我已经说了很多遍了，大家耳朵可能都听痒了，不过我会一直这样讲下来的，因为这是大家需要听到的话，因为我们必须在一起祷告才能够有效的交流。上一次罗内也提醒我们，如果我们不跟神交流，我们彼此是没有意义的交流的，说的那些话用处不是很大 honest。 然后最后提醒大家，神其实通过我们的祷告把我们建立成合一的身体，就像今天这里面写的看到的一样，你像哥尼流跟彼得其实素不相识的人，对不对，马上他们就可以住在一起，就变成为朋友，这就是在神里面的我们的心意的相通，我们的彼此的建立。我最后给大家读一段经文来鼓励大家，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大家一般都选当中的几节念，是常常写的不住祷告，但是大家常常忘记了这整个一篇 这一段话里面的意义，是其实讲的是我们彼此合一的建立。下面给大家读第十节，他替我们死，叫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所以你们应该彼此劝慰，互相建立，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弟兄们，我又劝你们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劝诫你们的，又因他们所做的功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你们也要彼此和睦。我又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也要向众人忍耐。你们要谨慎，无论是谁都不可以恶报恶，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常要追求良善，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但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做。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